Hello， 战迷们好，欢迎收看 Undercut， 我是 Tony， 这是土豆，这是原号不能上的金老师。以前关注过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对我们还有点印象，希望对我们还有点印象啊。那因为我们工作原因呢，我们三个其实很难凑到一起，所以以前的节目呢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但是呢，一年多以后，我们终于又凑回到一起了。所以呢，现在我们想以一个新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争取能制作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等于是个精神续作
啊，精神续作。那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赛季，我们这个 F1 赛季已经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那当然还有我们很期待的一个欧洲站的一个前瞻。这两位，这个红牛时隔十年又造了台火星车，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才发现，其实已经是过了十年了。
对，十年了。
你不说，我真
对你不说，真的，其实已经这个2013年最后维特连胜这么多场比赛。
对，
我都已经是十年，感觉老了，已经十年，
真的老了。
其实我最近看他那些十年前那些车的那些车载画面，我那时候现在想，那时候的车的方向盘上还没有屏幕呢。
嗯，
对，
那时候车还没有混动，
对，
他们都还不用考虑什么电量啊，这种什么 sock 一 sock 二这种问题。
嗯，哎呀，
对
，V8 的声音真好听。
对，那现在想想看，确实已经都过十年了，居然。但唯一没变的呢，就是十年之后。还是红牛在
哎，红牛之后，红牛又到了台火星车，牛威牛逼，真的是牛逼啊！
嗯，
那好像没有什么弱点的样子，这台车
除了稳定性，
我其实是这样觉得啊。
嗯、
这现在这个车的确，你看它有了本田，就十年前红牛的车是空气动力学上很厉害，
嗯、
弯道很快，
对、
嗯。
但是那个时候对它最诟病的最大的就是它的直道速度太慢了，
嗯嗯。
当时还很公开啊，就一直在说雷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
嗯、
对还一直吐槽
引擎有问题。但现在它换了本田之后，它基本上是没有弱点了，
嗯，
对。
那至于稳定性，你看我们去年的时候，22年的时候，赛季开始，反正前三场也不怎么样，
对。
那个稳定性那时候就觉得说啊，今年它可能。可能问题就在稳定性上，但是看起来最后，对吧？
还是够快。
但看起来后面稳定性解决了。
对，反而是法拉利有问题了，法拉利之后再说。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可能现在谈论它的稳定性有点早了。
对，我觉得可能每个车队多多少少吧，
都会有点稳定
性
的
问题，有可能。然后又或者说红牛可能。因为它车够快，它有的时候可能它就去尝试一下不同的一些设置也好，不同的一些调教也好，不同的方法也好，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也说不定，可能它推到极限了嘛，可能就有些问题。
嗯、
那你觉得，那如果这个我们不把它当做是最大的或者说唯一的弱点的话，那你觉得车队内的这个两位车手之间的这个这样子的关系，在特别是在上个赛季最后有一些闹剧之后，这是不是会是反而成为他们的弱点呢？
这个你看我在沙特我们也看到那么一点点有一点开始摩擦的感觉哈、
嗯、
这个最后两个射手之间最快圈的竞争那个也是好唯一的看点了对吧到最后这个当然维斯塔潘到最后第二他也是不会是满意的这个我觉得整个赛季来看不太会因为我不觉得佩雷兹够快、
嗯、是、
嗯、对不起啊那这个那维斯塔可能除了街道赛里面我觉得那个佩雷兹要和维斯塔潘竞争还比较困难一点而且这一次沙特能有这个竞争也是因为维斯塔潘那个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不是维斯塔潘这个问题那佩雷兹也没有这可能
也没有这个故事
跟维斯塔潘去竞争
对
所以这个胜利可能是就是他要想去争夺胜利可能真的就是得等维斯塔潘出现问题才行
嗯
我是觉得站在一个稍微更高一点的角度来看啊红牛本身他就一直是这么一个选车手的一个策略，一个年轻的车手，那他就必然是未来的世界冠军，然后找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来给他做搭配。那其实大家心里也都知道，就跟以前韦伯一样嘛，他其实大家知道佩雷兹其实机会不大的，他其实有什么表现呢，或者赢了一场啊，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等于算是超额表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红牛车手这个车队这个阵容其实问题不大，多少有点小摩擦，但是我觉得是以佩雷兹的性格，不会至于像以前利卡多和维斯塔潘这样，或者像以前韦伯跟维特尔这样有这么大的矛盾。
我觉得说到利卡多这个，我觉得利卡多在背后其实是给佩雷兹是有那么一点压力的，万一佩雷兹不愿意 那个
对
配合车队的指令啊什么的。
哦，是吧？
嗯，
我觉得里卡，你看里卡多完全有能力胜任二号车手，这个我们这个他的能力我们都见过。
但是你觉得他愿意吗？
他现在都当三号车手了，二号愿意还不愿意吗？
里卡多愿不愿意做二号车手？
对吧？
他现在都不是 F1 车手了。
对啊，
有道理，有道理。
对啊，他三号车手现在能做已经不错了。
有道理，
我觉得能给他个二号冠军车的
二号，他是愿意的。
我觉得还是愿意
的。
但我觉得这个看到时候赛季之中能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我们现在不做任何预测，万一被打脸就。就我觉得，
我还刚想问你们，觉得配红牛能不能赢两所有比赛的？
我觉得佩雷兹的话，其实你说就算他现在或者说不愿意去给红那个维斯塔潘让车等等等等，我甚至不觉得红牛会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对，
不需要，对，
因为他首先现在按照现在这个前面两场比赛速度上来讲。他没有任何的对手，
对，
他不需要让车，而且维斯塔潘其实速度就是够快，他就是够快，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就是不会说哦，我这场比赛要跟法拉利斗一斗，
嗯，
所以我需要佩雷兹你挡一挡谁，或者做个牺牲，或者维斯塔潘过去战术上两个人打个时间差，
对，
去拦住法拉利什么，没有这个地步，所以就是，就算佩雷兹他有一些可能不愿意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他不开心的不愿意的地方，没有对结果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而且我觉得你真的要换一个车手的话。为了争冠或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理由你真我现在是很难想象到他是会以什么理由把佩雷兹给换掉，说换里卡多上来，
不续约，
这他明年嘛，他不是说今年，
你说
对
明年
那是明年嘛，
对，那除非
续到了二四年吗？
F1 的合同什么时候？那个皮亚斯啊，
是
然后阿隆索呀，这个我们还知道的不够多吗？
是
里卡多啊，
是
不是？里卡多本人就是这么过去的，是不是？
除非我觉得佩雷兹。影响到了维斯塔潘争冠，比如说两个人对着撞起来了，这才是可能有季中的可能性。
对，
不然的话呢，那看这个，看这个矛盾能上升到哪个地步。
我是觉得现在看起来他俩之间矛盾，我是基本上没看到。
而且我觉得维斯塔潘应该足够聪明，他知道自己不用太计较一些小的，
没必要
，他够快。
对，
大部分情况下他肯定都在前面。
对，他不像以前跟里卡多争冠的时候，他可能知道他的速度跟自己很接近，
嗯，
所以他需要有的时候防的时候也得狠一点啊，
嗯，
或者有的时候哪怕就是一些小小的在队内的一些资源上的竞争啊，或者是在队内开会的时候在调教上的一些妥协什么等等等等，
嗯，
这些东西他都可以很大度的去。甚至做出一点让步都没关系，甚至在队内。
所以我觉得呢，这么说呢，我觉得，维斯塔潘可以在赛道上或者说在镜头面前表现的不那么的不愉悦，
嗯，
对吧？他没必要那么不愉悦，他其实可以非常淡定说，哎，这场我让你赢好了，我照样赢总冠军，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他这之所以表现出这些的不愉悦，所以让我们看到了有这些矛盾，让。怎么说也是个额外的看点，当然
是个好演员。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给 Netflix 他们加戏，
对，不然这个赛季已经够。
对，不然这个我觉得
什么呢，
在镜头面前表现出来这些呢，会觉得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弱点，那让佩雷兹能知道，哎，我还是能给你一点让你不爽的，
嗯，
对吧？对。
但我觉得沙特这个其实
可能是个特
例，怕了。我觉得沙特其实佩雷兹怕了，因为早盘冲上来的那个速度。
对，
确实够快。
我真
以为他能超上去。假如最后有一次安全车呢？
对
对,
对
吧？就是这个，因为那确实，如果是我是佩雷兹，我也很担心。
嗯
嗯嗯。
哎，那好吧，那两位要不要下个赌注？红牛能不能影响所有？
不下赌注，不下赌注。我那我觉得我不下赌注，但是我能做个预测、
啊。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我
觉
得
能，但不可能。
不是，他也不能，就是你
不,
你不能说他。因为车快，然后它就能影响所有的比赛，这太绝对了。那一场比赛里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啊！对，我就是说有这个能力，有速度上有这个。
会不会吧？我们只是预测会或者不会。
对，
那我觉得还是不会。
不会，
我也觉得不会。
嗯 ，OK，
我，但我是不是要说个会？
对啊，你也得做出判断嘛，
嗯，
对不对？会还是不会呢？
哎，我说个会，好不好？那这个，
我们等着年底来打脸啊！
哎，年底打我脸，
打脸的那个输的那个跑赛道一圈。
OK 啊，那么那个红牛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这个那接下来梅赛德斯这个怎么今年好像还有点退步的样子啊？好不容易没不抖了，这个还变慢了。
相对于去年年底是退步。
啊，
只能这么讲。相对于去年年初呢，去
但我觉得去年你看他们去年很稳的第三，现在输完法拉利输，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他们有退步，是因为有人有进步。但是我觉得我是觉得，
但是 F1 不就是这样吗？就是有人退步，你不进步，
你不往前走一步，
就是在
退步，你就是
退步。
对，
对
那基本上我是觉得他们就跟去年没区别。你看今年赛季开始两场比赛，跟他们去年赛季开始的两场比赛。我是觉得基本上感官上不大，区别不大。
那你们是否觉得这个是梅赛德斯车队的一个失败？因为他们永远是，他们一直，你看过去十年里面都是从失败中吸取经验。他们如果这个赛季如果有一些挣扎，下个赛季的反弹是极强的。
对，比如说上个赛季这个地方是个弱点，那下个赛季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
他们通常是这样，就托托沃夫一直说，那人家你们要就是我们的对手最害怕的时候，就是应该是我们失败的时候。
他去年也这么说。
对，但这一次啊，他的话没有印证啊，他这个失败了一年之后，今年继续看起来不大行。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现在就是他们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在车嘛，
嗯，
肯定不是在车手。
当然，
那他那个车呢，现在问题也就是在他那个没有侧箱的那个所谓的 zero side pod，
或者说可能是我们他们觉得，
对他们觉得是，那我就一直都就觉得是他们肯定是他们车队里面有人在坚持这个事情啊。
对，
就不管哪怕汉密尔顿他都说了好几次了，他说我上个赛季就觉得这个有问题，一直不改。那要有人肯定就觉得我就是要坚持下去看什么时候他能奏效，那现在一年多了，他今年新车还是这样，我觉得可能问题就在这里。
这个是这个，但听说接下来伊莫拉会带来一个升级，但应该好像不是理念上升级，叫之后再
就是到底会不会改侧箱呢？
对，我听偷偷的想法好像是
超红牛就得。
对，
反正无论改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只要快就行。所以我觉得现在偷偷 Wolf 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他已经有点绝望了。
对对，
就怎么样都行。
对，
就是什么样都行，我们无论怎么样，面子上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了，只要快，一定要快。
对，而且那个，我觉得偷偷说，那个如果后面改成红牛的样子，可能会贴个红牛的贴纸的，牛的贴纸，大家看一下这个彩蛋会不会有？
这个有点意思。但我觉得说，就如果不是这个侧向的问题怎么办？就一定是侧向的问题吗？
我觉得有一丝他们担心的应该是，技术团队上被各个车队挖走的一件事情。阿斯顿马丁在大量的找人。那个引擎部门红牛挖了一大片过去。这个我觉得是那个这个梅赛德斯最可怕的一点。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现在预算帽大家他也付不起这么多的工程师，只能等着被人家挖。这个
其实这都是互相的。其实奔驰在变成火星车之前，2013-2012年的时候招了很多人。
对，
他的那个团队是太非常非常强的人团队，那现在反过来也被人家挖角了。我觉得这个，但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数据分析说，奔驰其实在沙特的弯道里面速度非常的快。
那个好像是练习赛的。
对啊，但是就是他们的下压力程度，那这当然从练习赛的速度来看，那红牛也是练习啊，也不是说红牛在跑
对，这个
跑极速嘛。我就觉得有点意思的是，就是他们用了低组的套件，但实际上弯道还是速度很快，可能还是没有达到他的想要的低组的水平。直线速度还是不及红牛。我觉得是不是奔驰自己的这个赛车都没有理解透？
这个，他们最近其实表达出了这个他们在风洞的理解上有一点问题，好像在也在找新的风洞的工程师，但。最有意思的呢是，你看阿斯顿马丁其实用的是梅赛德斯的风洞，这个也用的是梅赛德斯的变速箱，梅赛德斯的引擎，那梅赛德斯后悬挂，那说明
连储备车手都是一样的。
对，那说明这个基础还是在的，对吧？其实阿斯顿马丁你可以说四分之一辆车是一台梅赛德斯，
然后剩下四分之三是红牛。
剩下一半是红牛，再一半是法拉利，我觉得是，对吧？那说到法拉利，
你都说到法拉利了，
法拉利了，
那这就有趣了。
对啊，
哎呀，我先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那都换上了这个，他们换上了一个新的领队，我们对瓦塞尔其实也比较熟悉的。那你们觉得瓦塞尔这两站的表现怎么样？
我就是，你说换领队，那一届一届换了多少领队了？改过了，你说换汤不换药啊？你看他现在还是这样子。那人家瓦塞尔两天之后的尤里又说的，我以前是手下的策略师是谁啊？ 路斯巴斯肯呢、啊？你这批人是什么人？你叫我带。那你看法拉利现在是什么水平？就这么几个人。那现在储备车手是谁来着？那个什么施瓦斯曼在做储备车手。
嗯，
他能开吗？他那个国籍虽然现在也可以开，但是他开不了啊，没这个能力，知道吧？你看再下去输阿斯曼已经输掉了，输再下去输奥聘，再下去输哈斯，这下垫底了。
那从另一方面来讲，你觉得法拉利是不是第一支把重心转向2024赛季的？
我谢天谢地了，这你看，我刚刚就说他这赛事本身就没有打好基础。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从去年到现在这样没有进步，就等于是退步。
嗯，
你能给我保证像今年年底什么斯帕蒙加这种重要的比赛，那关键时候能赢啊？那你我觉得他们就务实一点，把自己什么赛车优缺点啊，这个 F1 这个理念先搞搞懂，对吧？你看比诺托，我觉得带的蛮好的，你把他换了干什么？你看第二场比赛就罚退，就引擎的问题吧，然后你告诉我怎么解释，那脸都不要了，
那好像我们都没法解释，
对，
这个谁能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真的是脸都不要了，
是个谜，这个
来，下一个，来，那说一个脸都不要了，迈凯伦掉到队尾去了，同学们，
我是觉得迈凯伦这个问题就是像一个轮回，就他之前也是这么一种窘境，然后现在好像中间有一点起色之后，他现在又回去了。
其实上上赛季是可能是小巅峰一样的
啊，
对，
换回梅赛德斯引擎的时候，
对，刚刚
对，
然后去年，
但其实换回梅赛德斯引擎的第一年也就一台车赛跑
啊，
对，里卡多那个，你说他蒙扎可能捡了
那个
叫
对
小
捡，那个
也算有点运气成分，不能说捡，
对
，这个那。他们最近也刚宣布了这个技术层面的大变动，这个詹姆斯基，这个以前是小牛的那个，
他艺名叫詹姆斯基吗
？James Key 啊，当然
OK 好的。
詹姆斯基呢，这个也被开掉了。那但也之前也说要赛百强会带来一个大升级，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詹姆斯基去年说，我们的车和别的车长得不太一样。要么是别人错了，要么是我们错了。
那现在很清楚到底是谁错了。
对，真的很清楚是谁错了。
嗯，
那这个迈凯伦，你觉得这个赛季又是个展望2024的？
首先，我觉得
他们展望2025，其实
你说刚才他们自己也说了，阿塞拜疆会有大升级嘛？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这车理念有问题，
对，
理念没搞懂，
对，
等于
是对，
又是个没搞懂的。
那你看。我觉得很多事情在 F1 里面都是这样，他可能就是计划在阿塞拜疆有个升级，然后再看结果。但是他这回在沙特和巴林表现太差，就已经看不下去了。
这个，
所以说他现在沙特战之后就
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不等到阿塞拜疆呢？是难道他们已经知道阿塞拜疆升级还是不行吗？我就是不理解，如果阿塞拜疆升级行了呢，难道再把 James Key 请回来？就
对，这个，我觉得那这个。从去年下半年的挣扎，从里卡多挣扎也是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工程团队也是要负责的，就是没有办法帮里卡多发挥出他的能力。里卡多能力我们其实都见过，他其实是有速度，但为什么在他们这个工程团队手下就是发挥不出来？对吧？那你说诺里斯有这个那个技术层面上比较理解的比较深一点，那个天赋比较高一点，可能。但我觉得工程团队是需要对此负责的。
因为我现在觉得你刚刚说为什么不等到阿塞拜疆，其实也没多少比赛，澳洲站之后就
对，我就觉得再等两场比赛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啊。如果要开到时候再开嘛，就是我其实不是特别的理解为什么偏一定要，他也不是为了签一个新的总监过来，他也是内部提拔的，他也没有说什么时间节点上就。我不是 我其实不是很理解，
他要么就可能觉得这个差距已经太大了。
我觉得可能是巴林的老板看了巴林不太高兴。
是，可是巴林去年也不开心，就巴林每年都不开心。
对，我就一直就觉得他肯定是这两场表现太差，观感上肯定是这个绝对是有影响的。
但是上场比赛其实也是进了 Q3， 但是只是就是那当然
其实不太幸运。对，
对啊，就本来就是如果 Piastri 他第一号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没有碰撞，
对
他，
但他整体的
对整体速度是不行，但他也不是不能够去争取积分，就是我们也不知道，那只能说这是个谜，也一样是个谜。
你想比现在的结果比 比实际上要差那么一些，但的确是不尽人意，但真的是不尽人意。那我觉得那总有人要负责，现在只能有个背锅侠。
对对，我就想说的是这意思。他你不管说他这个新的阿塞拜疆升级有没有影响，或者说现在这个窘境是不是他造成的，他就总有人来拿出来背锅，
是总有人造成了现在这个情况，
对，有人要负责，
对，对，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有人下来总有人上去，阿斯马丁这个今年 这匹黑马阿隆索又总算选对了个车队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他2007年以来第一次选对车队。
2007年我也不知道他选对了谁，但是对
2007年起码人家赢了，赢了几场比赛，
赢了几场比赛。但2007年他就只是去了，对，他只是时机不大合适。
对，他总算选对了个车队。哎呦我的天哪，他拜了多少菩萨？这个那这台那这个。金老师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
对我首先我要对着镜头讲吧。
你要对着镜头
讲。对着镜头讲。首先我想在这里对这个劳伦斯斯托表达歉意。我以前他一直是就是号称自己在什么领域都能够获胜，然后在 FE 也不例外，然后我一直对他这个言论表示有一点藐视。我觉得 FE 没有你想象这么简单啊，但是现在这个我表示抱歉。
哎，那阿隆索连续两站上了领奖台，上一次这个领奖台呢，还其实挺波折起伏的，
成了史上第一位两次庆祝100台的车手。
哎呀，真的是，这个，你们觉得这个处罚有没有太严了一点？
首先，我想说他第一个那个处罚啊，就是那个发车那个，我后面看，其实很多车手他旁边那几位，你要么就是可能停的稍微偏左了一点，或者越过那个黄线了，或者甚至没到那个黄线。当然阿隆索那个是最极端的，他那个确实有点，
正好在黄线外。
对
对，
但是其他几个也没有很正。
嗯，
我就觉得首先第一个这个处罚，我就觉得稍微可能有点过。那后面那个更不用说，那后面那个首先能搬回来，就是你把第二个搬回来了嘛。那第二那第一个我就觉得现在这个车有 Halo， 然后现在这个坐的又那么低，在现在再加上现在车又这么大，可能确实不好听。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我们其实去年也看了一些，好像是 FIA 对规则 FE 规则上的一些严格执行的一个呈现方式。你去年那个赛道变线啊什么的，现在
对，你看他现在就。包括这个停罚他第一个这个停在这个发射格上这个问题，为什么只罚他一个人呢？其实其他几个人也没有很标准，这个判罚尺度的问题。
可能他刚好就停了，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个警告或者一个训诫，可能就够了。这个因为说实话，这个那一点点他也没有，真的也没有任何优势，对吧？他也不是故意停得很，整个停在外面，去争取一个内线的优势。
你看
他一号弯。抢到了！
你看2017年中国站，
对，我就想说这个东西，
对，
我是觉得呢，
维特尔那个，
对，那个是有优势的。
我觉得那个其实有点过了。
对，
现在呢，怎么说呢？就我认为他的初衷是好的。首先 FIA 的这个初衷是好的，他希望他去严格的去执行这个规则，他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多严格是太严格，以及这个尺度到底在什么地方？就他到底是什么地方？就像你讲的，有好几辆车看起来都有点这个嫌疑。那到底是分界线在什么地方呢？那你要讲清楚，你要跟车手讲清楚。因为我觉得严格，你可以严格，你也可以松。但如果松了，你只要不模糊，你严格了也不模糊，这样就好了嘛。对，所以就 FIA 需要公布一下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规矩，那这样子大家都知道，就不会再反射了。因为已经连续两场比赛，奥康也是这个问题，阿隆索也是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有两种方案啊，这个要么呢，就像别的学习别的比赛，有一个观察员告诉车手，哎，哪个地方该停好了。或者说呢？
但是如果观察员他也给他停错了呢？罚还是不罚呢？这个对吧？
那只能怪你
对吧？就 FIA 这还是需要讲明的。
对，
就这个跟观察员就对，就我说就观察员可以解决这个土豆讲的这个现在车太大，这个不大好停的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观察员，就算有观察员，还是需要讲明白。
对，
你文字上一定要写清楚。
对，
说到文字，他的第二个处罚其实就是因为文字上没有写清楚。
是，
对，他规则上大家以为说，哎，不能碰车那。奥康那个最近的那个例子，那个前的技师呢，那个去拆那个前翼了，那理论当然是不能拆的。那阿斯马丁这次呢是后千斤顶碰到了那个车，那碰到那个车算不算修这个车？规则上没写。
通常来讲是不算的，就是不算修了，就不算改动。
对，
有一个例子就是维修区进来说称重，称重如果有车手就是忘了称重，推进
没推进车房，
对，没有对进推进了车房，只要没有改动赛车的任何的东西，哪怕是手推过那个赛车了，
嗯，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
称重还是算的，
称重还是算的，
嗯，
所以就是其实改不改动 ，FIA 自己对于这个东西也不是说碰到了，
嗯，
哎就算改动了，
对，
所以这当然这那最后当然阿隆索也是那个成功了嘛，
对
对，
嗯，对，阿斯顿他们找出来很神奇的找出来的例子是前前进顶碰到车，因为前前进顶呢有引导赛车进入那个停车格的那么一个作用，
嗯，
所以前前进顶理论上来说是允许碰到车的。但我觉得啊，其实碰到车是该算的。
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讲的只是 FIA 的就不够模糊，就像我前面讲的，就他应该就算严，他要讲明的严，
对，
松他也要讲明的松。
对，
因为那你就像你说的，你觉得前进顶就不能碰，不管前后都不能碰，那你就把它写进去。
对，
你不能说
对，这个
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要严，就像托尼老师讲的，就是该，就是其实我也认为，
对，
碰到了他就有可能做修改。
对，
嗯，
就谁知道哪个车队会想出一个很聪明的办法来说，我碰到了他，也许甚至他就碰到了之后，我们当然我们又不是 F1 工程师，我们可能想不到，但也许某一场比赛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上，如果是雨天啊、红旗了，他也许碰到了，他就是能够修改车的调教的，
嗯，
对吧？
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侧箱裂了，
哎，对，
那我拿一张双面胶，那我碰到车了，
那这个我觉得是做修改，
对，那就贴上了，对吧？我碰到了，我只是碎到了，
又或者说它有碎片，我给它摁进去呢，
啊，
对吧？就这个，哎，对，它如果
是
得到了有受益了，它就应该算是有改动了，
所以就完全不能应该有，
对，
应该不能有任何接触。
这个规则上漏洞，那的确，我觉得阿斯马丁算运气。
对，只是现在 FIA 没写明白，
对，
那我相信下一就或者明年的规矩一定会改掉的。
甚至我觉得下个周末就会，
哎，对，也可能会写出来，对对对
对
对。对，
这个现在他们是有 FIA 现在是有权利是这种改规则，特别是运动规则。
是
啊，说到下周，哎，下周我们非常，
等了一年了，
等了一年，
非常期待，
又期待，又是一年澳洲站。
对，
其实我们今天也已经帮大家去探个秘了，
嗯，
这个我们都在墨尔本，我不知道的话，
对，
我们那个我们骑着我的小滑板，以汉密尔顿的视角，大家汉密尔顿视角看不到的，
汉密尔顿再也不会再有的视角，
他再也不会
有
那个视角了。现在走赛道不能骑滑板车。
对，我们以汉密尔顿视角帮大家去探了一下密，虽然没有所有的都没有整一圈骑下来，
对，因为
看到不少东西。
他现在这个周末已经物资都来了嘛，首先，
嗯，
然后今年
物资特别多，
今年尤其物资多，
啊，今年物资真的多。
往年呢，基本上他那个物资都是摆在赛道到大直道的右边那一侧，离 P wall 那边，
就是因为。就首先，这个墨尔本这个赛道是马，是相当于是马路，
基本上
街
道，
半
街
道赛就是马路嘛。平时汽车是可以开的，
嗯，
那平时还有一周的时候，它只会占用半个，
对，
就只会占用一个车道，
对，
也就是会有个红绿灯，就变得就双就是变成像潮汐车道一样，你走一会儿，我走一会儿这样子的，
对。
但今年呢，
整个大直道全部封掉了。
对，以前我们是可以路过那些路子，一路
对
哗一排，会很挺壮观。
他现在基本上全部封掉之后，大直道两侧都是物资了。
嗯，
对。
然后
今年可能有 F2、F3 的关系，所以物资摆不下了，已经。对，
嗯，
对，真的人太多了。
然后再加上他可能出于某些原因吧，可能安全
原
因，不管什么原因，他现在。就是在湖边，就是那一块比较高速的那个路段，那个 Lakeside 那个路段，现在基本上全封掉，
嗯，
所以也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在赛前这一周可以开车啊，或者走路或者骑个滑板车，可以能绕这个完整一圈，
嗯嗯。而且我觉得今年的话，就是这个封路其实跟很多车迷去看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
因为现在 F1 因为今年的话 F 这个澳洲站门票基本上是一出就直接抢完的这个状况，所以
两三周就买空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它开放，它可能就是直道上车都不能开，有安全的隐患，可能
是你看基本上我都有这种感受，我你看我们每年差不多赛前一周两周都会去赛道，
就是，传统项目
看一看，
对
不对？
对对。
今年就今天是我看我们今天下午应该去的吧，
嗯
嗯，
人车迷都很多。
对对，
嗯，
那赛道那个就是那个停，就路边停车基本上
对，路边车已经是停满了。
对，
嗯，
来赛前来探探路的车迷非常多，
嗯，
所以也有这方面原因导致我们现在。
而且我刚才去开车开就能开的路段开了一下，
嗯，
就发现他在就是在三号弯中间放了好多这个，因为这个马路是 就是双向的马路嘛，
嗯，
中间就放了一个全都是那个雪糕桶，
嗯嗯，
就是其实就是为了防止我就是走赛车线，因为如果走赛车线去压那个路肩的话，
首先我觉得这个管这方面这事的那些人，他们很明白这些车迷的心理。
那当然了，当然了，
这条路本来在平时你就不能开超过40公里，
40公里，
你为什么要去走压赛车线？
我没有说我要走赛车线，我是说他们为了防止大家走赛车线，
逆向行驶。
我没有开过
道路安全第一条，
我没有这么做过。
对，然后但说起来，现在他的在赛道建设进程基本上还是其实也没有完全结束，他那些发车灯啊那些都还没有建好。
对，
啊，对，
这通常都是最后，因为通常就是最重要的那些都是最后建的，包括发射灯啊，那些黄旗信号灯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最后才会建的嘛。
对，我们还可以，我其实待会儿我们在视频上可以看到，我们甚至路过了一些 FIA 的官员在埋计时线，
嗯，
那些计时线其实。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是真的要挖一条沟出来埋进去的。
所以到了星期三，当那些车手可以来走赛道的时候，那时候差不多。
通常那个是发车灯得礼拜周三
才会
装。
对，
那时候
才会
完全结束。
就周四等电赛，就真的是修建这个赛道，真的是可能修建到周四早上才会最后的一些完工。
对，然后刚好用了四天，星期一就开始拆。
对，这个车真的是大工程，花两个月建，花两个月拆。
不止两个月建嘛，其实可能更久。
很长，
很长，很长时间。
对，现在特别看台越来越多了。这个
对，说到这个，今天去看这看台比以往多了起码两三个，
嗯，
然后还有那种 VIP 的那种，
新加了很多看台，很多的 VIP 的
那种包厢啊，
对对，包厢，
对。
啊，那两位澳洲站会发生什么？黄牛不算
啊，
黄牛不算，
你这不就是让我们预测嘛，
对
吧？对，
就是让你预测
预测前三。
红牛不算，
红牛不算的前三，
红牛不算的前三啊，那我觉得昂索冠军啊。
那
没有，我还是觉得，
嗯，
其实我想激进一点，我觉得梅赛德斯能拿到第三。
哦哟，
嗯
，OK，
不管是谁，
嗯，
第二
行，
我觉得奥隆索第三，
红牛除外的第三。
不，
我们现在假设，
不好意思，那就是红牛除外的第一。
对，我们的假设现在就是红牛已经一二。嗯。
这个我觉得大家不用猜吧，这理论上大家
又或者说如果有车退赛，反正就是除了红牛把红牛名次给拿走之后，
对，
嗯，
对，我觉得奥隆索第一，
嗯
嗯，
那我觉得
你不会觉得法拉利吧？
不能让我表一下忠心吗？对，我就选法拉利，勒克莱尔啊，第三，
好，
那个会有给他个护身符，
好，
懂人懂吗？
好，
那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墨尔本赛道的单圈。
来到赛道的最后一个弯，要尽可能早的找到抓地力，踩下油门，然后用尽所有的赛道路面，打开 DRS。经过大石道，穿过终点，开始新的一个进程。一号弯的重刹区，这边稍稍驶向内线，用尽所有的路面，但尽可能早的开始往左转，然后用上一号弯、二号弯出弯之后的路肩，然后来到准备三号弯的这个重刹区。这边三号弯与四号弯的油门控制非常重要。四号弯出弯的时候，用尽所有的赛道路面，然后五号弯今年基本上是可以全油门通过。即将来到六号弯，六号弯在去年拓宽之后速度变快了很多，车手只要减一档几乎就可以通过，然后来到湖面路段。湖面路段在去年赛道修改之后呢，现在是全油门的一个路段，今年呢也将会新增一段新的 DRS 区，然后来准备好赛道最快的九号弯，一边刹车一边转向，然后紧接着十号弯的右弯，在这边很容易就滑出去，然后来到赛道第四个 DRS 区，这边在今年的比赛当中会是一个超车的好地方。然后来到这边减到二档，有点转向过度，倒数第二个弯降一档，然后最后一个重刹区要防止锁死，然后最后一个弯油门不能加得太早，加得太早护墙就在旁边，打开 DRS 区，驶到大直道，完成冲刺圈。